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。那最近呢，就是想说以一个比较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一下我的一些工作啊，还有一些在丹麦，虽然我自己也不能说是经验很丰富啦，但是就是有一些在丹麦的经验这样。那前一阵子呢，就是试了一下水温。就是看看自己在丹麦的职场上有可以有怎么样的身价，所以就是投了一些简历，然后也顺利拿到了一些面试的机会，然后就趁这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在丹麦找工作还有面试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。那首先一开始呢。一开始，你必须要随时准备好你的 resume，还有你的CV，就是你的履历还有 CV。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在丹麦的履历，我不晓得其他人是怎么样，但我自己的话是尽量把它浓缩在1到2页之间。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，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像。在104上可能会要求你写自传，但其实我觉得在国外找工作的话，其实自传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啦。大家不需要知道你的家庭背景啊，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啊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。对我来说，我今天如果是一个主管，我每天要做的事情那么多，那我花时间看简历的时间，可能一份简历不到30秒，那所以你尽量是以。条列式的方式把你的简历写得越简短，越明确越好。所以呢，简历尽量浓缩在2页之内，然后把你做过的一些专案以条列式的方式条列在你的简历里面。然后呢，并且把你在每个专案所负责的角色以及扮演的一些工作内容呢。把它尽量精简、条列式的把它放在履历上，让别人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，让主管就知道说你在这个专案里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价值。那另外 CV 的部分就是，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over letter，cover letter 不一定是每个公司都需要，但建议你可以准备一份。那投简历的网站呢，我尽量是以。我是以 LinkedIn 为主。那 LinkedIn 的话，就是有很多的 Headhunter 可以在上面直接联络你。那，如果他觉得他看你的LinkedIn，他觉得你适合的话，他就会找你，可能会有一个 coffee chat 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跟 Headhunter 稍微接触，看他手上有什么样的职缺适合你。不过这个也是要就是筛选，因为有些。Hunter 的那个品质啊，参差不齐。他可能对他自己在找的人也没有很了解。你是待在产业界的人，你还是最了解怎么样的工作适合现阶段的，适合现阶段的你。那，当你写好 resumes 或者是说 CV 跟 cover letter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投简历。我不晓得其他人是怎样，但我主要是透过 LinkedIn 去投。LinkedIn 呢，其实就是它，每一份工作它会直接链接到那个公司的网站，有些会需要你去再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再投这个 position 这个职位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投了，如果你收到那个 reject，投了很多收到 reject 是很正常的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你如果投在 LinkedIn 上面投100个简历，你大概可能会收到大概七八个，邀请你去面试的这个信，然后大概有90封以上都是被 reject，这很正常嘛，因为你身为一个外国人，你也不是欧盟的公民，所以你完全没有就是签证。所以他们一定是优先会雇佣本国人或者是欧盟的公民，所以你收到这个 reject，你也不用太灰心，因为呢，我们人到最后我们就只需要一份工作而已，记得 你到最后你就只需要一份工作，所以前面99次的失败呢，其实对你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。好啊，那如果你已经顺利走到这一步，你拿到了面试机会之后呢，你就会收到这个面试的通知。面试通知呢，那通常比较大的公司都会有分2次的面试，甚至有些会到3次这样子。我自己经历过，大部分都是2次的面试。那第一次的面试呢，主要是跟那个 HR 做一个对谈。HR 就是会希望了解说你为什么想要换工作，以及如果是在海外工作的话，有很大一部分的考量是签证。有些公司呢，他如果觉得要帮你办签证，他们公司没有这个资源，或者是没有提供的话，那可能就不适合。他第一次面试，他就会把你刷掉了。那了解完你的人格特质以及你想换工作的动机，他会回去再找这个单位的用人主管，通常也就是会，你进到公司之后，直接是你的直属上司的这个 hiring manager，来面试你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你就会进到第二次的面试。那以在丹麦面试来说啊，丹麦的面试其实比较不像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那样比较formal 一点，就是它会有点比较 informal，就是没有那么的严肃啦。通常面试开始之前呢，你的这个用人主管会跟你有一个小小的 small talk，对，其实丹麦人很注重这个 small talk，small talk 其实基本上就是闲聊啦，问你说你比如说你暑假的时候放假去哪里玩啊，或者是你的状态是怎么样啊，你之前工作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，基本上就是不是很 technical 的，大概前10分钟，因为我发现丹麦人不管是开会或者是上班啊。上班时候开会，通常前5分钟都是在闲聊，聊天气、聊家庭或者是聊小孩。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正式谈 business 之前有一个informal 的这个 small chat。对，那在聊天的过程呢，他会用这种比较像聊天的方式去了解你这个人。那用英文闲聊的这个技能啊，我觉得就很重要，这也是我在丹麦这1年来，我觉得学会了一个很大也很实用的技能。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虽然我觉得我英文不差，然后但是我的表达能力真的是不够好，因为我们台湾的英文教育其实比较注重读写嘛。那以前考大学的时候也没有，就是考听力跟口说这样，所以比较没什么机会练习啊。所以我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，其实都还 OK，但是真的要跟老外面对面，闲聊哈拉的时候，其实就会遇到一些困难。但我自己克服的方法就是，我一直强迫自己，也不能说强迫啦，就是你无形之中你就会跟同事想办法去聊天。那尤其是在欧洲工作啊，其实大家的母语其实也都不是英文，所以你其实不用担心说自己讲得不好或者怎么样，因为他们也许也讲得不好，对啊，所以你就不要怕，然后尽量去讲，然后让只要是对方可以听得懂，不管你的口音是怎么样，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什么，因为在欧洲工作，基本上各个国家来的人都不是母语啦，除非你是遇到爱尔兰或者是英国人这样子。才比较多是母语人士，不然其实大家都是带有一些口音的。好，那如果他二次面试跟你聊得来，然后基本上我也在丹麦面试比较少遇到聊很深的技术的，当然会了解一下你在每个 project 在做什么，但是你说真的要讲到很深的技术的话，我是觉得没有。哦，对了。另外呢，很多时候第一次面试跟第二次面试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， 智力测验跟性向测验，这也是他们在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会拿出来跟你讨论，他们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有时候不一定是要去 challenge 你，有时候他们只是想要了解说，你的人格特质、你的个性适不适合被摆在这个职位。对，因为有些职位是需要一直对外跟人沟通，有些职位是你需要很有耐心、很有细心嘛，那就可以透过这个智力测验还有性向测验去了解，那也可以让主管知道说，哦，可以把你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适合你。通常这边都是，在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会有 HR 跟用人主管两边一起来做面试这样子。那如果到第二次面试，其实基本上进入第二次面试，大概90%的几率以上就是他们要你了，因为其实，在第一次面试还有投简历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就会已经筛选掉很多人了。那第二次面试其实是基本上你进到第二次面试，基本上这个 offer 差不多就是你的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你第二次面试结束之后呢，过一段时间，你可能就会拿到这个 offer。那这里有一个谈薪水，我觉得谈薪水小技巧是，你先不要跟别人说你的底牌，对，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可以再额外再做一集啦，对，但总之就是说，你可以跟对方说哦，你们有签跟以前公司签这个保密协定，所以呢，就不要揭露太轻易的去揭露你的底牌，让对方先出牌，然后他出牌之后呢，你可能再往上加个10%到20%，当然你也必须先在网络上做一些市场调查，调查说在这个地区，跟你同样年资还有同样职位的人，薪水大概拿多少？然后呢，你就让他先出牌，然后再往上可能加个20%，然后呢，最后我觉得大概就是会落在这个，他的出牌往上加20%中间的这个10%左右，对，你不要，也不要说就是完全不去争取，大概就是会落在你的出价跟他原本出价的中间值。你如果完全不去争取的话，太容易接受的话，有时候他们反而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什么个性，不会为自己去争取相关的福利这样子。那也许详细谈薪水之后，可以再做一集来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是 Eric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